刘浩师兄请开麦。
谢谢李华师兄。那个齐老师您好。
啊，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发愿和做计划的区别。我以前就是学心中心法之前，我是学净土宗的，我也不能说学净土宗吧，反正就是我只知道念佛这一种修行方法。然后当时我就当时我就发愿，我说我每天都念一遍阿弥陀经，然后就也是一直念，但是
你发愿是这一生都这样念呢？
对，
我
这
3年内我发愿每天一部这个
修了心中心法之后，
我这一生我都是这样念。你发了啥愿呢？发愿不能乱发呀，你能做得到你再发，你做不到的事你乱发愿能行啊？
不是，我是说这个发愿跟计划之间是不是有区别？就比如说我既可以说我是发愿，也可以说我是计划一天多念一部。就是说，如果它只是一种计划的话，那我修了心中心法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每天念一遍，就直接修心中心法就行了？
没有这个说法，也没有跟计划比较过。这跟计划有啥比较啊？
那就是说，发了愿的，就是必须要做到的，可不可以跟那个佛菩萨？
好些人发愿，他都发过头了，他都做不到。这种现象常见，不是就你这一个。但是这不好啊，你发愿不能乱发呀，你要做得到的，要不然我给你举个实例吧。有的人发心大呀，你知道他啥发心呢？那个病苦他经历过，他知道众生太苦了，这个病苦，他发愿带众生受病苦。行了，发这个愿以后，他就这整天难受的受不了，到医院看没毛病，可他就是那个难受，就是那个苦，医生也不知道咋回事。医生看到没毛病，后来没办法了，去问老人了。呀，老人说："你敢发这么愿呢？你受得了你再发，受不了你再敢发呀？那这咋办呢？退愿吧？那咋退法啊？也还是这个恭敬供养啊，什么也是这样。然后就像佛陀这么说：由于我的无知，我发的愿我受不了，现在我要退这个愿，就打退了愿。他那个感觉没有了。"那个痛苦的感觉没有了，确实是在接受，并且身体没毛病。因为他没说他带人受病，他说的是带人受病苦。要是带人受病，那就糟糕了，那病都来到他身上了。他说是受病苦，刚好他就是光受苦，他身体还没毛病。不能乱发发愿，哪能乱说话呀？办得到的发，说办不到的可不敢发，发了过头的愿可不敢。
那当时我说的时候，我也记不清楚我具体是怎么说的，我也没有大修供养，我就说了一句，我以后每天我都念一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再跟佛
退愿嘛？由于我的无知，我这我现在做不到，我退这个愿，这就没事了。
啊，好好好，那个啊，谢谢齐老师。那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现在每天念慈氏咒念49遍，但是我老是但我老是那个容易走神啊，就是他走神之后，
走神是你不念好，对不对？
对，走神之后
我没有办法让你不走神，我没有过给你个咒语念念，给你个啥修行，然后你就不走神，没这回事儿。走神最终你自己掌握，掌握不了就是走神也不念好。你找我解决走神的问题，解决不了的。
我现在有两个，
我没有办法让你不走神。
我现在有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办法是，本来是可能12分钟就念完了哈，我现在念15分钟，多念几遍可能解决那个走神的事儿。
那你还不错了，你还能找个解决方法。你要问我就糟糕了，我没方法。你还找到方法了，还不错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老人讲过一个补缺真言，说是在念过经之后。
是我老人告诉你补缺真言了是吗？
不是，他是我看了老人的就是视频，他有那个
就是老人教补缺真言的视频。
对对对，我看了。
那就跟老人学啊，就在这个视频里跟着老人学补缺真言。
对，其实那个补缺真言就可以说是可以，把那个功德增加1000万倍。那我念这个是不是也有用？
对啊，那老人说了我就信。要是我老人说，除非你不信，只要信，他就是有那么多功德。
啊，那我这个念40咒，我担心自己念不满49遍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
好，那谢谢齐老师，那我先下了啊。
好的，王超师兄，请开麦。
老师晚上好，师兄晚上好。
您好，
老师，你刚才那师兄说发愿的问题，就是在我没遇到信中心之前，然后就刚看佛经吧，就是之前什么都不信，也不信佛这块，然后后来就通过看那个怎么说，就是看到那个楞严经的白话文，然后感觉那个楞严经说的有道理，然后后来就看一些金刚经啊什么这些经那些经的，当时看不懂，然后看不懂呢，然后当时就因为看不懂，所以就也就是现在怎么说呢，乱发了一些愿。那现在，但是那些愿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你这个
这种这事你不记得那咋办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也能退愿，我不记得了，唱的就这样，也能退这个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止一次发愿，就是不往生净土，只想在六道轮回里那个结缘或者度众。我发
你是释迦牟尼佛最纯正的弟子，跟着释迦牟尼佛在这儿，不往生别的世界。
我也是当年
就在这儿就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不往别的世界。
哦，是
最纯正的弟子，你是释迦佛最纯正的弟子，跟着释迦佛一直跟到成佛。
我其实现在就想问一件事，就是那你说我发了这个愿，跟咱持四咒有冲突吗？
那个东山雷院也是这个世界，也是娑婆世界，都在同一个世界里，这不应该有啥冲突。
哦、因为我是不要去净土，我是希望在六道里面轮回，我不去净土里面，我是一直想是这样。
不是轮回，你这个话说的我就不赞同啊。不是要轮回，而是要在释迦佛这个净土里，也还是在净土，现在就在净土，在这个净土里跟着释迦佛修行。
明白了，老师，谢谢老师。
好，
那师兄我下麦了。
好的，好的，师兄，好。沈兰霞师兄请开麦，冷知师兄请稍等。
师傅晚上好，你好师兄晚上好。
你
好师傅。我昨天今天是看到您那个有一篇答疑，说的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嘛，那没有死亡这回事儿，然后就是说它是一生不处，然后一直莲花化身到。
你不是说的吗？皆是一生不处。
我没看见，我是看您答疑。
我说阿弥陀经啊。那不是很普遍的经典呢、
啊、
传播的很广的经典。那里头这个皆是一生不处，不有这话啊。
就是说莲花化身一直到究竟佛都不换身体，这个身体也
不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想问的
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我想问的是都帅内院他这个是怎么生，也是化身吗？
怎么也是化身？怎么谈到化身这个词了？你说是一生不处，跟这个化身咋联系起来了？
不是，
就是
我想问的
这个词语“化身”这个词语咋会出现了这个词了？
啊，那我可能问的不对。我想问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每天念那个慈氏咒嘛，我们都是要去都帅内院嘛，我就想知道都帅内院这个是咋回事？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您这个答疑解释的很清楚，但是我对于。那个都帅内院，
都帅内院是在离我们近，也是净土，离我们近，就是第四层欲界天。我跟你说，要是假如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欲界天你不知道，没必要跟你解释都帅内院了。 你知道吧？
我知道天，知道
就是三界，三界知道吧？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
好吧，都率先是第几层天？你知道？离我们最近的第一层四王天，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什么天？都率天吗？
啊，
都率天里头有个内院，是佛教徒，就是净土，它不属于欲界，它属于界外净土。
那我们要是到那儿去的话，那在那边是怎么生呢？
那不就容易了？我们离得近呐、啊。不告诉你吃吃肉能去，你都知道。你刚说过你自己要说怎么生啊？
因为
就这么生，他这么生啊？
您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吗？那我们到独山内院是怎么生呢、啊？我的意思是，
全界没有胎生的，全界都是化身，
都是化身。
但不见得是也有莲花啥不见得，都是变化而生的全界。没有天界没有胎生的，
然后
胎生就是欲界，因为什么呢？天界没男女，这个就是色界没男女，哦，都算那还算欲界，有男女，有男，都算内院，都算天有男女，还没有到色界，就是还在欲界，三界里头的欲界还在欲界，都算天，不过它是天界，天女，但是天女很多。并且经历来说呢，天女有多好多好都是描述过。你看《弥勒三生经》，看这个。
哦，那内院也是有男女的是吧？
当然有，但天女很多很好，那天女啊都，就是相好庄严天。
那师傅，那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我们肯定还是有生死是吧？
当然有身体了。
有身体也有生死了，也会死了。
那个是这样说，是到弥勒佛成佛的时候跟他下来成就，到那以后就不会生生死死一生不会这样，就这一个身体就不换了、哦、一直到弥勒佛成佛的时候跟他下来成就。
哦，这样。他那个地方也是凡圣同居对吧？
哦，你说是四土啊，四土是这样，这个不能说都山内院有四土，只能说娑婆世界有四土。娑婆世界，就我们世界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净土。我们和这个兜率内院什么，这所有的天和还有这些都是凡圣同居土。
哦，
属于凡圣同居土。
那师父不是说那个像那个修禅的人，他们不是有那个
修成出禅定，就已经到色界天了呀，可不在欲界了呀。超过兜率天了呀、啊！兜率天上头是啥天呢、啊？兜率天上头是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第五层、第六层是最高的欲界，再往上就是色界。第六层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上头就是出禅天，那就是出禅天了。出禅天靠你这个行善积德。不能升到色界，这靠啥？这靠你修禅定。你比如你打坐修定，出禅修成了，你可以升到出禅定。
哦，修禅的人就是修定
的人。禅八定能出禅定，你能修成，就能升出禅定。
哦、这个四禅八定就是咱平时打坐说的、
那个。那个修成是有标准的呀、啊，不是说凭感觉修成，绝对不是有标准的。我跟你这样说的，身体上的八种表现，八处十功德算修好了出禅。我十功德是心相，我记不全。八处是身相，身体的形象，你听听啊，动、养、色、滑、冷、热、轻、重，八种表现。打坐的时候，八种表现出来了：动、养、色、滑、冷、热、轻、重。这八功德修出来以后，算是八功德成了，还八处成了，还有十功德修成以后，这样才到出禅。要不然你就是离开了欲界，欲界定超出去了，你超出欲界定了，要到色界还没到，叫未到定。未到定，你没有八处十功德，就到不了出禅，这一直就算是未到定。没到就是还没到出禅，一直就是未到定，就是修定能入定也是未到。非要出现这八种现象，还有十种功德的心相，这才算到出禅天。
哦，这样。
未到的意思就是没有修到，就这意思。你没有修到那个地方。
他这八处十功的是八个德达到，是八种。
当然八德达到，那少一个也不行，当然是。
哦，是不是这个四禅八定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打坐入定吧？我们平时说的打坐入定就是说的这个四禅。
正是说的这个，正好就说的这个。
哦。那师傅问一下，那像那个七反人听，他这个听就是独善内愿吧？
七反人听也可以包括独善内愿，那个天只是天也可以包括独善内愿，但也不仅仅只有独善内愿呢。你别的天，你比方说这个四王天、道理天都可以的，不见得非到第四尊周转天。
哦，七反人听还不只是独善内愿。哦，我还以为只是到内院去，别的厅就不去了。
那不止，不仅仅如此。
啊，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如果说升到内院的话，就是到内院之后有身体，到时候这个身体就一直不坏，等着弥勒佛下世的时候再一起下来。
是啊，不一直不坏啊。
哦。我懂了，因为我们天天在念此日咒，我就看到您开示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我知道咋回事了。哎，我说我们天天念此日咒去独善内院，那是干啥？我这还不懂。我现在懂了，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那是啊。
我没别的问题了，李法师，谢谢。
嗯，好的，师傅，这个时候我有疑惑，我有点问题。就是说那个到都在天的话，你那个身体他一直不坏吗？那些大祖师他下来他怎么
坏？你说的身体坏不就死了
啊？身体不坏，
别说身体不坏，说生死好不好？
哦，
那他不活着他咋能行啊？他必须活着，他死了这不就死掉了，还有啥说的？
嗯，
死掉
啊。那就是说那些大祖师啊，包括咱们好多那个，就是不是说也是从都在天下来那个练一练吗？那怎么下来了？这是
我说呀、啊，现在他死了以后是不是又到都在天上去了？回去了没有啊？
你肯定回去了呀。
那回去了，他不还在那吗？
就那他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上面在干嘛呀？是打坐了吗？
他在上面打了个盹儿。又就回去了、哦、那个时间跟我们的天有比啊，他那一天一夜是我们的400年。
嗯，
他这一生才多少了，还不到100年呢，就算到了100年，也就是这样用现在这个我们的概念嘛，5-6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回去了，就那么快。
嗯，也就
五六个小时之间，他这100年都跟我们这100年都过去了，
就打个盹就下来一趟。
5-6个小时，因为什么？一天等于400年呢、啊？你注意啊，这是一天等于400年。
是啊，
这种比例。
嗯，100岁才过了1/4天。
啊，看到没有？怎么着？就是5-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5-6个小时。
嗯，
就这么简单，这一生都过去了，没了。我在那就是发了一会儿呆，大概就这回事。
啊打了一座，
打了一座，对，打了一座，这就是一辈子了。
啊，下面就过了一辈子，又回去了。
我也不能比，时间上是不能比，不能跟天界比。
嗯，好的。哦，师傅，这个八处它有动、痒、轻、重、冷、暖、色、滑没有。
刚才说了，不过我说的顺序和他不一样。我说动阳色滑冷热轻重，我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这个一样，反正排列不一样，这说法一样。
嗯，动阳轻重冷热色滑，动阳冷。
他说动阳轻重冷热色滑，这么说的啊。
嗯
嗯，就是排列不一样。
嗯，十功德。能知师兄的话筒已经打开了，师兄您可以说话了。
哦、
嗯，
哦，好的，我现在声音能出来了啊。
嗯，
能听见你说话。
哦，好的，齐老师您好。
您好。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读那个中英文教得度，还有元婴老人的终有成就秘籍，里面是讲到说如果在比如说实相中阴阶段看见一团强光，然后就迎上去，然后就证得报身佛果。我就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报身佛果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成佛有什么不同吗？就是报身佛，
成佛就是广泛
啊。
说报身佛呢，说的就具体了。
哦，
你听过我赞福记没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五等轮，白毫婉转五须弥，干木成心四大海，听过没有？
哎，听过。
那就是报身，那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大报身。
嗯。
那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我们也有报身。当然，你说这个报身还是大光明身，比现在肉身要好得多。现在这个肉身可以认为是化身，嘿嘿，不是报身。
哦，那就是什么报身佛，反正就是已经成佛了嘛，对吧？
是啊是啊，当然是成佛了。成佛不是说包括的范围广，就是是个大范围的说法。报身呢是成佛其中的具体的某一个身，是说的这个。
哦，
都在成佛里包括了。
哦，有一点点明白了。嗯，还有就是，就是说他讲到几种可能性啊。嗯，比如说看到那个光就上去了，然后就成为报身佛果。还有一个，如果自己还不能够意识到那个光就是自己的本体本身啊，
没听懂，没听懂
啊。如果没有意识到那个，不敢相信那个光就是自己自信之光嘛，然后他就要需要去求出现的那个佛菩萨嘛，就是说
还是听不懂，没听懂你说的啥。
哦，比如说第三天是保身佛出来是吧，保身如来出来，然后就祈求保身如来加持，然后最后就融入到保身如来胸口发出来那个光里面去了。
你在哪看到的呀？
哎呀，中英文教得度上面不是这么说的吗？
哦，具体那一段话能够考过来不能，我看看咋回事。
哦，具体的，我来查查啊。
那个经常这么说，我不能听你说呀。我认为你讲的都是误会，我认为你讲的都是对经的误解。我不认为你讲的是经的意思。我看原文，我才能看到哪是经的意思。
我理解错误了吗？
我认为是你的误解，也可能你不是误解啊。但是我一看原文，不就清楚了？原文上真的是跟你说的一样，那你当然就不是误解了。
嗯，
说你说的是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吗？
说中英文教得度，我们先看了中英文教得度，然后才看到元英老人那本书，然后又把元英老人那本书也学习了，就是中友成就秘籍。
中英文教得度，那就是您说的刚刚说保身如来是第三天法性中有第三天的时候是吗？
对对，是的。
您是要找哪一段？
我要找就是说从父母双尊心中发出来的那个，因为前面他是说这个啊，我来读一下。他说不应该畏惧那明亮耀眼而又透明的黄光，而且要明白它是智慧之光。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心无旁顾，谦虚而又殷切地信赖它。只要你知道它是你自己自信的光辉，只要你虔诚祈求这个神圣佛体于光便与你融成一体，而使你获证佛果。设使你不能认证你自己的自信之光，不妨以信心如此观想：此光为保身如来世尊慈恩之光，我要从中求得庇护，于是向其祈求加倍。它是保身如来世尊的慈光之钩，系为接引你而来，因此你当深信。然后呢，就有一个祈祷文，然后祈祷文以后，他是说如此深切信心至诚祈祷之后，你将在红光轮中进入身为亲近父母的保身如来世尊心海，而正报身佛果， 安住南方众宝庄严佛土。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这里讲了两个情况嘛，前面就是说，那个神圣佛体与光明就融成一体，如果你不能相信，那是自己的自信之光，完了你就要观想宝胜如来，然后向他祈求。
又是观想吧？
啊？我是不是理解错误？嗯，
就是我把它拷过来啊，我把原文拷贝过来。
哦哦，
就是法经中有第三天。
对，嗯，其实每一天它都是这样的。首先是进入，如果能够相信那个光，就是自己的四心之光，就可以，直接证得报身佛果。如果你不能相信那是自己的自信之光，你就开始祈求那个在面前的这个当前出现的这个佛菩萨的加倍。
师兄，您是什么问题来着？
我感觉就好像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能够认识那个自信之光，你就就与一切诸佛光明融合无二无别而证佛位，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不认得了是自己的自信。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第一个在哪里？
第一个在哪里？
对，原文中哪个地方说的您说的那个意思？
是我看那我怎么描述，我看大概在写分自己的地方啊。
你可以看第几行，从上往下数第几行。
哦，我们的行数是一样的啊。
不一样吧，行数不一样。
哦，行数不一样。哦，你这个是黄色的啊，你看的是这个黄色的啊。
就是现在投屏投出来的嘛，师兄给你投出来的。
哎呀，中间这些字这个。挡住了，不能看得清这些聊天的这些字啊。
你给他点一下，他就收起来了。有个小像右指向左指的一个小小三角，点一下他就收起来了。您可以把手机屏幕横过来，或者您念一下原文嘛？您觉得哪个地方是您刚刚说的第一个意思？您直接念原文，我们给您找也行。
我刚才已经念了，我再看一下，我刚才不小心怎么又把会议又关了，我找不到地方了，我现在，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地方了，怎么正在唤起腾讯会议了？要不，太耽误大家时间了，我觉得，要不你齐老师先给别人答疑吧，我在这里我先摸索一下看。
就是不用，现在我们也有书有文字，然后你那个声音是传过来的，你不是手里拿的书吗？你念那段文字、然后你看那段文字是不是您说的意思，你把那段文字念出来，我们再您念的你觉得哪一段是你
就是即此之时你不但不应该畏惧那明亮耀眼而且透明的黄光，这一段跟后面一段就是这两段，
就是说我今告汝，此时汝于彼晃耀炫目之黄色灿然透明者，勿不污秽，不可逃避。彼即汝自类正智本体具足利用，应于光中明了任用，坦然而住，更当于彼信乐可养。你说的是这一段吗？
第三天没有任运，
这个不是指示他的吗？我今告汝，就是告诉他，因为这个时候不是第三天有那个宝胜如来光荣佛土宝胜如来其身红色手持摩利宝珠妙宝座宝马宝座与佛眼母和面和交报现灵乳前等等，这个不是曼陀罗吗？对吧？然后此光晃耀眼影明点即微光田自宝身如来父母双尊胸中照临乳前直射乳心 血目兰争，不敢逼视。而与此同时，又有人道之什么光告，对吧？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与彼血目之黄光，这因汝为我慢业力所致，与彼炫目之黄光升起惊怖而欲逃避，凡于人道不炫目之淡黄光起乐着想而欲驱逐。然后我今告汝，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就告诉于此时汝与彼晃耀炫目之黄光灿然透明者，勿不勿畏，不可逃避。彼即汝自类政治本体具足利用，应于光中明了任运，坦然而住，更当与彼性乐可养。这个地方您是说有啥的？这不是告诉指示他吗？就是到了第三天，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告诉他应该怎么认取。
嗯，是的，我这个版本跟你那个好像不是太一样，就是意思应该是也同一个意思，但是我刚才找那个文字，也难怪你刚才没有找到抹念的那个地方。我就是莲花生大士中英文叫得度这个版本。
你是哪里出的那个版本？
不知道是哪里出的，我们大家都用的这个版本在淘宝上面请的。我看一下哦，好像没看到有什么。
我们经社有那个上海佛学书局出的，我们印的啊，翻印的这本书，原经文版本。
读那个，下次读那个。
您可以请一本回去看看，跟您那手里拿的是不是一样的？临终中医与实相中医这本书，罗仪师兄。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这本书。可以，我们这边的话您可以请一本，我们有结缘。您刚刚那个问题还存在吗，师兄？冷知师兄，
你能听到我的吗？
你刚刚没有说话。
哦，我刚刚在说。
您刚刚说没有听到，我是没有听到。
哦，好吧。那我自己可能有些障碍。好，这个问题先放下吧。
不是，
我
刚刚您不是有两个
问题？
您不是有两个问题吗？
对，前面那个已经问完了，就是报身佛。
行，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啊。感恩。
好，师兄廖，请开麦啊。师兄，您需要报一下您的城市和全名。
师兄好，老师好，我叫廖以强，在成都。
成都廖以强是吧？
廖以强，对。
师兄您请讲，师傅在吗？
我在这儿呢。
我想请教一下哈，我觉得我打坐的时候是有那个化空和脱落，但是我且把它称之为心开一线吧，因为我之前还以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看那个老人的，一个，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就说，主人翁，熟睡无梦时主人公在哪儿，我一下就把我问住了，我就知道还差得远了。然后我就想基于这个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朗然现前，就是熟睡的时候也知道，就是知道主人公在哪儿，是不是要说到？
当然知道了。你熟睡的时候，你熟睡就是说，悄悄地叫醒，你能叫醒不能？
能叫醒。
要假如没有主人公，他那你敲敲那木头看看能叫起来他不能？
叫不起来。
对啊，那主人公在不在呀？他也还在呀。
是，我这个我也想过，小，然后我就是，我就回答不了自己，就是说这个我怎么能知道这个觉性哈？比如说这个肉体不在了，他这那去哪儿了呢？
啊，你是怀疑这个肉体要是不在了，这个佛性也就不在了，你怀疑这个？
我有点怀疑，我真的有点怀疑，因为老师我就是梦里边好像也寥寥分明过，打坐的时候应该也是脱落过，就是有说那种咒语
出来。这样吧，打坐要假如你要是打坐有功夫了，你可能会离开身体，能看见你在那打坐，那个时候是能做事的呀。你比如你给外头拿个东西放在你打坐那个地方，他应该是有那个东西，这就是真正立体。不是你要是打坐没有功夫，那是不会立体。
您是说
你就打坐用功打坐看看，能自己证明一下不能？你看看。
老师，我问一下哈，老师，就您是说，比如说打坐离体以后，比如说可以拿个什么瓶子什么的拿到我这个打坐的地方？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啊。
你试试吧，你打坐，如果这功夫身上这离体了，你就拿一个看看试试。
哦，谢谢老师，那您这个就把我疑问全部消掉了。
那不过现在你还没有，还没有立体呀、啊，你
没
那功夫啊，打到功夫深了才能立体。
我看老人说过，然后看老人回复其他师兄，我也看到过。哦，老师，那我就再问一下哈，老师，您是食神出过体吗？
没有，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没有，但是我相信，
哦、
我自己打坐功夫不行，还不如你呢，我打坐功夫不行。
没有，
我跟你不同的就是我们相同的地方是都没有离过体，不同的地方是你不信，我信。
我明白，老师，我明白。明白，
我做不到的就不信。我觉得这个没逻什么逻辑啊，这是我办不成的事就不存在，哪有这道理啊？我不会造一座火箭，一座火箭照样存在。不是我非要能造一座火箭的时候，一座火箭存在，绝对不会这样想。
嗯，是，我现在就是还没有，没有很透彻。然后
我
就想，
我信，我不是非我到会造一座火箭的时候我才信有火箭，我不是，我不会造的时候我也信有人会造，我信，我相信。咱们不同的地方是你不相信，你非要自己会造才会相信。
有可能是这样。老师，那我再想，
你就好好打坐，一直打坐到你自己立体了，你就信了。
行，没有，我这个信不信我都会坚持打坐的，这个。实践的信念是绝对有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证到那一步，所以还有疑。没有其他师兄问，我就再请教一个问题哈。我就是我的外婆，她今年90多岁了嘛，她是念那个念佛念了30多年了，然后因为我去年才灌了顶，才开始真正的修行佛法，修习佛法。然后我上周回去，我问我的外婆，我就问她，就是功夫怎么样了？我外婆跟我说，她说她可以念这个，每天念2个小时都是一心不乱的，但是呢，好像平时这个就是可能还是会那种起心动念，就是说按照咱们的说法，就是可能习气还没有除尽那种。
习气没除尽也比不念好。
是。
那就比不念好。
是。就是那我外婆这种情况，就她还能怎么用功吗？还是说就是未来要离开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帮她助念啊，终有救度啊这种吗？
我觉得可能修得比你还好嘞。
那绝对比我好。
所以说人家自己就去了。
Okay.
你在那儿做，你也可以对他做救助，那你不过是熟悉你自己嘛。那算是你自己读自己的方法吧。
是，明白了。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之前看就是您的书信嘛，就是说您的父亲有这个有生病的时候嘛，最后因为我现在我爷爷也是90多岁了，然后他就上个月去医院查，又查出是肺癌，然后医生说这个估计也不能做手术，然后吃药估计也没什么用了，这个就是比如说 那个什么，咱们那个三印做那个做茶那种念咒是能缓解这个吗？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呀？
当然了，你试试吧。
嗯，好。
当然可以了，你试试吧。
好，因为我之前听师兄说念那个，哎，是大悲咒吗？
我跟你说我父亲那个情况吧。
啊，
他那个那种癌种是医生都没办法了，扩散的到处都是。但是就是有一样，我跟他做这个呀，并不是能治好那个病，是他不觉得痛苦。
啊，是，我看
你看那个癌症那么重，他自己不觉得痛苦。
是，我看您信上写了，
就起个这作用。你要说把他病治好，我没那个能力，我没办法治好了。
我可以明白了，那我就我要试试，我要站一下三印这个，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感恩老师，您是解了我的大疑惑。
我先说一说这个，你把这个字改了，不是把他的病治好，别这么说话，是没有把他的病治好。
哎，
没有吧？对，没有吧？不是，我是让他不觉得痛苦，也这样说也不合适。就是，医生都没办法，就是说这个只能使他不觉得痛苦，没法把他的病治好，只能使他不觉得痛苦。对，哎，对，只能使他不觉得痛苦，没有把他的病治好，这样说就符合实际了。我这里头好像是。医生都没有办法，这后头应该加句号。对啊，不是，这不是医生使他，后边我的就是我的那个就是那个第三，就是说这个上头这个做这个呀，我的就是做第三印，我做第三印，对，哎，逗号，哎，对。对，只能使他不觉得痛苦，没有把他变得好。
陈淑华师兄，请开麦。
喂，齐老师好。
你好。
我是西班牙马德里陈淑华。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发愿的问题，我就不知道。就是我，齐华师兄。
哎。
我的问题放到以后吧。
哎，不用了，你说吧，师傅现在已经把
这个说了，讲话
啊，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学心中心法之前呢，我遇到的老师就是学心中心法的老师，但是他呢是讲公案的，但是我在那群里我是以前讲过了，就是不知道学习修法呢怎么修，怎么算是实修，我就一概不懂。但是呢，我就是认他是我的老师，因为是怎么样，他已经来到青田的方向，那个我已经见过他了。
你是哪个省区啊？哪个省、啊？
不是我现在在西班牙。
哦，你说你遇到的新中心老师也是在西班牙？
不是，他就是我爸生病的时候，他呢，他的去我们方向去过那个我那个村那个乡村里面去过了。我亲自见过他了。
你说是西班牙的乡村吗？
啊？
是吗？
什么？
是西班牙那个国家里的乡村呢、啊？
不是，国内。
对呀、啊，你说清楚大面积，先说哪是在国内，哪是在国外，要不然。
那我首先再重新说吧。我现在呢，在西班牙马德里。那么就是说，四年前我回国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爸生病，刚好呢。碰到他这位老师，但是他呢也来到我的家。
我在哪个省区？
浙江省青田县。
浙江，好。
浙江，对。但是呢，我一直认为他是他，因为我之前都什么学佛，怎么学佛都不知道。但是我心里有一个这个想法，他就是我的老师，就虽然什么都不懂呢，但是呢。我亲就是出家的师傅我也没见过，他的唯一就是我老师，然后呢，我一直都是认他是我的老师哦，但是呢，前几天
他
生病了，
是吗？
啊？
你说的意思他是出家师傅，这个？
不是，他也是在家的。
不是出家师傅啊。
啊，对对。但是我心里想，他的走的路是绝对是政治见的，我心里就这么想的。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了啊，但是他前几天呢又来到我们那个家乡里面，在是其他的师兄请他到那里的。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几天之内他呢得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病是什么病毒啊，他以前没有得过病毒。但是我另外一个师兄跟我说，他说那个我老师他现在已经身体不好。但是我听到他这个老师身体不好，我心里呢就是好像呢有一种那种感觉，我就是我的拼着老命都是护他的。就是然后呢我就发心我说叫其他的师兄把我暂时付一下5000块钱给他。我现在身边呢红包里很不方便，我跟他说，然后呢他那位师兄然后他说你自己给他吧。我想想也对的。之后呢就是昨天前天哦，我就是身边的红包不多，就是发给他2000块。那么是我当时发心的是5000的哦，但是还有3000块还没给他，因为我这里换成人民币的很不方便的，需要向人家换来再这样的去付给人家的。那么还有3000块钱我还没付，那么我想是到春节的时候我发给他。这个我是不是我就是是不是我自己心里有一个东西好像在没放不下的东西，好像是不是本来也5000块一下子给他的，所以我这是确实是不方便，然后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心在红好像中一个东西似的。这个该我就是过年的时候
你给他他要不要啊，
给他
他不要你都给不成吗？你给他要不要啊？他
要的
啊，要啊，那要就好办了，要你就那这5000块钱都攒不到一块了，哈哈，这既然要你这就好比有好办了，他
要
是不要你是拿他没办法的。
他要的是要的，他我每次我过年的时候我发个红包给他，我现在我这一生就是说遇到的老师他是第一位啊，秦老师是第二位，我可以肯定的说我没有再有没有去，包括以后我
证明啊，你可别这样对待我。千万不能，我一分钱供养都不收，我这绝对不收。
我知道，
费劲了啊，你可别费劲了。
啊，那是我的发心了，
我不用你们供养。
好吧，我
不
现在
我
都说这个，
我都跟你们要钱啊，我退休金够花不完呢，你我都不接受你，人家可别这样对我。
好吧，我这个我知道。那是我的，我那是他是第一次我给他说不要，但是我一定我是我的发心嘛，我说我这个人性格看到人家需要的话我就是给他的，不管谁是不管是学佛的人还是那个贫穷的人，我都一同样的一个心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分开两次这是不是可，现在我就是要不就马上就给他呗，因为我自己已经发了心了。
他既然要不好办啊，他要你这5000块钱都不好凑啊，5000块钱我觉得不难凑，他只要要就好了，他要不要你是拿他没办法的。
这是一个问题，那就我现在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打坐打的功夫深，哪要是才怎么样的情况才是功夫深呢？
呀，这还真不好回答啊，你这个问题打坐功夫深，我觉得都不用解释。谁打坐谁知道。
嗯。
你的想法呢我听听。你的想法你说先说你的想法我们再交换意见。你说咋样才是功夫深，你说说我听听。
我这个我也。
根据你的想象咋样算功夫深。
我知道的不多啊。
哎，就是知道的少也行啊。我这然后我听听参考一下咋样跟你说。
打坐功夫深就是说达到就是说不管什么境界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的心就是不动，我是这么理解的。
哦，那是 打坐功夫深了才能这样吗？打坐功夫浅也不应该动，不管功夫深浅都不应该做，这跟深浅没有关系，你说是？
那么不是，我现在看书，现在看到那个前几天书才收到，人家把我从大连带过来了。以前就是我看看手机呢，就是眼睛看不下，现在看了看书呢，好容易多了。我看到绿绿明心见性，然后看了如何观照，这两本书我已经现在在看。那么就是说，我以前听到那个，到现在为止，我就说空乐明这三个字，我都没看，还没看到过。就是说以前我听
那是打坐中自己的感受，空乐明都是你自己感受，你要没感受到就别猜了，猜不准，想象不到，猜不准。你打坐有功夫了，空乐明现前才知道空乐明。
那就是
不能猜想啊，猜想的不准确。
那就是说我以后继续打坐，就是打了以后肯定就
空乐明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这个不用听别人说。
好吧。那我就继续打坐吧。
对，功夫深了自然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好吧，李华师兄。给我关麦好吧啊。
哦，好的。
好，谢谢。
好。
嗯。
好。黄运斌师兄请开麦。
师父好，李华师兄好。
啊，您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个人这就是所受的这种，就是别管是挫折或者是顺境逆境，都是自己以前所造的业，因缘果报所结的果，是吧？
你可能是今生造的业啊。
啊，是啊。
就是以前吧，包括今生可以过去生。
那还有一种师傅，你说有的说就是说，人在就是最危机的时候，就是说喊，就是或者喊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念佛号，他就能脱险，师傅。那就是说按因果定律来说的话，
在这你会有误会。我跟你说，你是啥误会啊？你一念观世音菩萨，观音拖着个净瓶，就那个形象就来了，这是你的误会啊！一念观世音菩萨，就会有人来救你。这个人他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那不管是你认识的还是你不认识的，是这样的，这就是一念他就得救，就是这个事儿，并不是说那个手里拿净瓶那个杨柳枝那个过来了，不会是这样的。这服务人还是你不认识的人，他都回来救你了。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师父跟那每个就是说所受的这个果报，也是他按因果来说的话，他是不该有危险吗？还是说？
因果不再是因，你得救是果，这不是因果吗？你为什么不把它看成因果呢？
是，这也是因果。是这样。是这样，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谢谢李华师兄。我问听完了。
好的。钱蒲师兄，你要不要开麦啊？好，师兄请开麦。
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刚才这黄师兄说这个问题让我，我以前也有这个疑问。我这个人既然在该出事了，就证明，这是因果。这念观音菩萨，那这不就那个啥了吗？
这也是因果呀、
啊。哦，这不是这个齐老师说这句话让我们啊、哦，这本来就是，就是观音菩萨救他，他是念了这个这个
前世因啊。我说也未必，也许前世扎真身都算，他念观音菩萨真身念的，照样也在因果里。
对，这把我这个疑虑，很久以前的疑虑给解决了。我以前也是这个疑问，我现在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好吧。
李华师兄，我没别的问题了。
好的。好，刘浩师兄，请开麦。
谢谢李华师兄。那个齐老师好。
你好。
对，我有个毛病啊，就是我 会有一些怎么说呢，比较邪恶比较下作的一些念头。然后以前我有了这些念头之后都很害怕，就是说我这么坏的人。
你害怕，你是真修行人。你能够知道那是邪恶，你就是真修行人。实际上啊，人实际是三分善七分恶，你能看见恶，你这三分善都做主了。你真修行人，这是。你要不知道那是恶，就随着那恶念一恶念干，那没救了，那就不好办了。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以前我对这些邪恶的念头我会怎么说呢，我会纠缠，然后老是想着我得忏悔忏悔。现在我心境好像有点变化了，就是不缠了，就是不理就不理，就随他去了，但是也会把这个念头断掉，这样是不是比以前进步一些？
断念头这跟忏悔没有关系，忏悔是忏悔过去的恶业，已经过去做过的忏悔，那个那是忏悔。你没有做过就不是忏悔，是不令他现行，不令他变成实际行动，那
就
不在忏悔里啊。
就是说念头
不像还用忏悔吗？就没做坏事忏悔啥？不，那个念头不让他实现，这还忏悔啥？忏悔是做过了坏事啊，那才忏悔。忏悔清净了等于没做过。
那我老是出这些不好的念头，那就是随出随断就。
老出这不好的念头正好不跟他跑啊，这不是修行人吗？我说你是修行人就这个意思。
嗯。
你说不起念头啊，不起恶念是吧？那可不仅仅是修行人啊，那是成道的人啊。我们现在都没成道，起恶念。不是那个念头，正好就是我们的修行啊，我们是修行人呐、啊。你说不起恶念了啊，根本就不会起恶念，那不是成道的人啊。
嗯，
不是修行人，超过修行人了已经。
行，那就是不用再纠结了，是吧？
纠结啥？不纠结，但是我们还是时时警惕，盯着他，不能跟他往前跑，还是这样。
嗯，
这就叫修行吗？
就是说要警惕，但是不要纠结。
哎，你说这个纠结我还不能理解了，纠结啥？
纠结就是怎么自己老起坏念头，就是这。
纠结你没成道，那不到时候了，修行久了才成道，我们和加拿大没修成了。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徐老师，我下了。
好吧。
师兄网友。
喂。
你好。
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我是巴州市网友。
哦，好嘞。
我以前问过，那齐老师是不是那个见性？是不是当你把所有都断除，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当下就见性？那个你骂他，他不回你。你站向他。
哎呀，你猜想见性了，不用猜想，老人不是有书吗？略略明心见性，你看看就知道啥。
我就是看那个袁英老师，就讲到那个见性。然后我又看苏淑华老师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就看到他说，你坐着坐着，他然后你有一个东西显现出来，就是你骂他，你不管你骂他，他也不增不减的那一个东西，就是你不管你怎么骂他，你不管你赞扬他还是骂他，我以前体验过的，我12岁的时候体验过的是，齐老师，我念阿弥陀佛。
你说的是善人呐、啊。
你
人不见得坚信啊。
嗯，就是我意思，可能我意思，
善人不见得坚信，善人是大好人，不见得坚信。
嗯，
坚信超越善恶了，超过善恶了。
我一个体验呢，齐老师，
你说啥是坚信？你看老人这里民间里说的很清楚，啥叫坚信啊？
嗯。
见性的人是啥样的？说得很清楚啊。
我说到了。
你讲这个情况是善人，谈不上是见性的人。
哎，
好人，你讲的情况是好人，不见得是见性的人。
见性就是在当下啊，齐老师。
别猜想啊，老人说得很清楚，你就看看，这不就知道了。
见相，见相即是见性。
这从哪儿来？冒出来就这干啥呀？
那个不是老人说见相就是见性吗？
我说你看元运老师写的略微明心见性，你这突然冒出一句这话干啥呀？
我
不肯看啊。冒出这一句话就是不看的理由是吗？
我看得起来是我
不是看啊，再去看，我说的是看个三遍五遍不算多，再看也不算多，应该反复的看，看的变数越多收获越大。
好的齐老师，好的我知道了，齐老师感恩齐老师。
好的
李华师兄。
哎好师兄。
好的，齐老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吧。
好的。
哎，师兄，请开麦。
李华师兄，你好。
哎，你好。
听到吗？
能听到。
齐老师。
你好。
齐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困惑了我很久。
你在哪个省区啊？哪个城市？
我现在在成都。
成都。
是这样子的，齐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佛菩萨再来的这些善知识们，就是如果能够非常确定他就是佛菩萨再来度化自己的，但是呢对他身上显现的那些我认为不足的地方到底该怎么看待呢？
你不说具体我听不懂你这个意思。你把你这个具体事儿不一定提人名，你把具体的事情说出来，我们再说。
好的，就是比如说这位善知识，我确实知道他就是非常上心我的解脱，我的证悟。当我有进步的时候呢，他就会就是很欢喜很欣慰，还会鼓励我。发现我没有进步，这一段时间都没有进步的时候，然后就鞭策我，甚至严重的时候会羞辱我。这个是他非常好的一面，这是我对他非常感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比如说我有时候觉得他怎么好像特别的有点像要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显摆的心，或者有点点就像一个人说话有点夸张的那种，就是我是这么感觉的，然后我就心里就不太欢喜嘛。是我的心不清净呢，还是？
你希望他非常圆满。
我觉得他都是佛菩萨带来的。
但是呢，他可能身上有优点，比如帮助你就是优点，也有缺点。实际上，
对呀，对他这个缺点，我
身上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不是他自己，全都是这样，有优点有缺点。
您说的全都是这样是指什么呀？我没听清楚。
我说的每个人呢，现在每个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都是这样。
那一个凡夫人有优点有缺点，这当然是很能够接受的呀。而且越优秀的人，他身上的优点就越多，缺点就越少。但是
你说这个倒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少不等于没有，还是有。
但是如果他都是佛菩萨再来的，而且又不是小菩萨。
你咋知道了？
因为他当我对他信心很足的时候，比如说我对他的信心也是因为无数次事情的较量，在这个无数次的接触当中，我才对他的信心会逐步增长的。然后当我的信心在某个
特殊的，你对他的信心是一回事，你说他一定是佛菩萨再来，这是咋知道的？你知道不知道？谁要是说他是佛菩萨再来，他就该怎么了？你知道吗？该圆寂了呀。圆寂的时候才说，他在世的时候，比如元音老人是弥勒佛再来，他在世的时候就不说，就他圆寂了，就那个时候在他的那个火化的那个法会上说，本是都在那院，这个时候再说，人不在了才能说，人要是在世活着不能说的，老人活的时候没有谁认为他是弥勒佛，
我
自己也不会说他是弥勒佛，别人也不认为他是弥勒佛，他不在了，那时候说准了，他就是弥勒佛再来。人不在了才能说是哪位佛菩萨，在世要是说是哪位佛菩萨再来，那就该圆寂了呀。
您这个话是一定周遍的吗？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吧。
普遍如此，都不能说。如果有人说他是佛菩萨再来，并且也没有圆寂，一定是骗子。 真正的愿旨不用说。
也许不同的因缘，他就会不同的视线，这些话他不会跟别人说，也许他就会跟几个别有特殊因缘的人说。
啊，不能把这个因缘视线当借口，凡是说自己是佛菩萨带来的，全是骗子。他要不愿急的话，他说来我就愿急，这倒是真的。
那你们要是这样，一定要这么说，那我下面的问题都没办法问了。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如此上心，我是如此的，就是这么上心我的解脱，上心我的正
果。多方面的关注你，帮助你有什么不好啊？这些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呢，他帮助你是他善良的一面呢，你看不上的就是他那个缺点的一面呢。人不都有两面吗？一面是优点，一面是缺点。
那个缺点，我觉得又很严重呢。
你想象一个，他是个大善知识，这是你的希望，但是人不是都有优缺点呢？他达不到你的希望，你要求太高了，人家达不到，人家还做了冤枉的话，你要求太高了。就是有优缺点的人也有资格做你的师傅。
不是，我觉得你那个话是我的话筒的原因，还是您的话筒的原因？就觉得那个声音很遥远，听得费劲得很。
不费劲啊，师兄。
你说是听得不清楚，李华，你
就是听得很费力啊，就是觉得那声音很遥远呐、
啊。听得很清楚，师兄，我跟你说，那个袁怀师，我跟您说，您肯定是那个话筒，就是那个麦克风，不是那个音箱啊，就你手机的那个喇叭。现在你看一下那个上面，在左上角，它是一个耳朵形状吗？如果是耳朵形状，你点一下，它会变成喇叭形状，这样声音就变大了。我听师傅声音特别大。
哦，你是说我要把它变成喇叭样是吧？
对，你点一下。
现在我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了，听你的声音也变大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是这样。
老刚，那齐老师。
啊，我现在说话声音大小怎么样？
嗯，现在声音很大，刚才真的很小，听得很费劲。
我现在跟刚才是一样大小，是你的那个手机没有调好。
哦，是的，是的，就像人要死了，那个四大融入的时候，听声音很遥远的那个状态，就前面。不是，齐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今天也不想草草的就简单的说完了之后，您的回答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我的疑惑，我就想也好好说，然后呢也至少在就是我也从您那里得到更彻底的帮助，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其实我也学过一些佛法的理论，但是也许是自己没学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自己遇到的困难困惑，自己学的理论知识没办法解决。
你刚才讲的没有牵涉到佛教的教理教义啊，只是说
当然有啊，佛教里面当然有会讲这些的呀。
不是啊，你没说佛教的教理教义啊，是说的这个人怎么样？刚才讲的是这个人，
你可以用佛教的理论去来解决这些佛菩萨视线的这些善知识们该如何解读啊？他会全面的说的，但是我所学到的，
你老说是
没有能力
再来佛菩萨再来，你知道啊？我觉得。他不能说他自己是佛菩萨带来，这样说有问题的。他怎么可能是佛菩萨带来呢？你是认死他是佛菩萨带来，我觉得你这个认识有问题。未必啊，不一定是佛菩萨带来啊。为什么认为他是佛菩萨带来？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嗯，那您说什么情况下能够确定他是佛菩萨带来呢？
确定这干什么用啊？根本我就我都不去确定。确定这干啥呢？我们跟老人学了几十年法呀，我们都没有确定他是弥勒佛再来，确定这干啥？只管跟他学法，不确定啥？他不在了，才知道他是弥勒佛再来。他在世的时候哪会知道啊？他自己也不说，我们也没这么认为。
那也许我的这个经历，也许就有一点特别吧。我在我的
心理不特别，我还不学心理呢。当然会有一些特别。
不是，我可能刚才是词句都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的这个经历有一点特别，因为我在我的
经历，你的经历啊，这我就不了解了。你的经历我不清楚。
那我跟你很简单的说一下，跟这个相关的嘛，就是，反正我在我的这么多出家道友里面，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个道友他有这样的一份经历或者类似的，就是我的这个善知识啊，他还没有见到我之前，他就找我啊，等我就找了三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友情，其实在别人的心中，在我们本来就不认识的人的心。
你这个说话，要叫我遇到这种说话，我就离开他了。好，没见面的我找了找，你想想，我才不信这个。这样说话，这说话，这是说法吗？这说话，这是什么情见？这属于情见。我们的关系搞，我们有这个关系，这是情见。要是我听到这话，不用说别的，我就离开他，不再。我没说他对不对，我是不跟他学了，就离开他了。哪这样说话的呀？找三年了，就这就把人笼络住了。我认为他就笼络人了，这种说话。
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谁来笼络我？我有价值，别人笼络我，别人在我身上花这份苦心思，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我没有任何价值，他从我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除了倒贴，没有别的。
那好吧，这就对不起了，我说话太冒失了。我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好，我这个说话就有一个什么怀疑啊，认为我是挑拨你们的关系。我没心挑拨你们
的
关系，
不是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有这样想您，我只是很客观的，因为我就是很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到处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你当然找不到，你这个看法咋能找得到啊？你对他这样看咋能找得到啊？他是你的亲人，你找到什么解决办法呀、啊？要是我听他的话，绝对不听他的。我听他对我的，他对你那么说，你感到很亲切。他们对我那么说，我绝对离开他，我绝对不让着他。所以我们看法不同嘛，也许我的看法是错的，我没说我是对的，我只说我们看法也不同。遇到这种事，袁老人要假如他跟我说这一套的话，我一定不跟他学。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事，根本就不是这个样的。袁老人是说这个只说法，不说任何私人问题，就这么强调了。你家中你不要跟我讲，他就这么说话。凡是我一概不说，要不是放好东西，我一概不回答你。他就这样说的。这我才认为这才是大真理。
其实这种就是说原因上是他这样视线，他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别的善知识有别的视线风格，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理解的。而且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也在我的道友里面知道啊有的也是上师来找他的，但是没有说是找三年呐、啊，也是这样专门跑来找他的呀，就从藏地跑到汉地来找这个弟子啊。
我不信这个，就对不起，我不信这个。
嗯，好的，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袁怀师，您看您这个，您现在这个前提都把自己框死了，您到底是不是想解决问题？现在您可以。
也就是啥？我不信的是利用情见，我不信这个，利用人情、嗯、利用情见，我就不信这个。
好的，我知道了。好好，谢谢您啊。
好。
嗯，李华，那我先下麦了。
您的问题解决了？
嗯，我自己再想想吧。
你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行，好的。
我并不认识你这个老师，我是听你说的这个样，我都会离开他。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了解他这个情况，这个人我也不了解。
但是我确实在他的帮助下，我的佛法见解提高了很多呀。
我听着你没有什么佛法见解。在他的说教下，你的佛法见解耽误了，我这么认为。这是佛法吗？
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下麦了哈。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李华。
好的。